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5年3月4号、星期二。那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因为我有一些俗物需要去处理，所以没有时间去写文字稿，基本上就是对着麦克风、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因为今天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 Zelensky 访问了英国，然后在英国呢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欧洲的一个联盟，这个事情会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儿。这次在伦敦的会议呢，叫 Securing Our Future， 就是为我们未来的安全这样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上呢，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他表示说，欧洲首先要确保乌克兰获得所需要的继续战斗的所有的资源。只要乌克兰人愿意继续战斗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欧洲将会从美国手中获取继续支持乌克兰反击侵略战争的这样一个主导权。那么这次会议呢，基本上欧洲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尤其是像这个德国的这个冯德莱恩欧洲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也承诺欧洲将加大自己防务的这个投入啊。英国呢也承诺向乌克兰出售超过5000枚的防空导弹，这些都是乌克兰现在战局上非常需要的一些物资。那么冯德莱恩也表示说，希望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钢铁的豪猪，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侵略战争中，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侵略者只要没有胜利就是失败，而这个反侵略者呢，只要没有失败就是胜利。所以乌克兰只要能够顶得住俄罗斯的入侵啊，就可以被认为是乌克兰的一种胜利。所以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好像非常糟糕，乌克兰马上要崩溃了，其实不是。乌克兰虽然存在一些这招募士兵方面的一些困境，但是乌克兰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在它无人机的一个生产方面。乌克兰现在这个无人机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00万架以上，而且他认为今年或者明年就可以达到生产500万到600万架这个无人机的目标。而我们知道无人机现在实际上是比较有效的在前线进行攻击的一种武器。大家要知道这个无人机是非常便宜的东西，就是它的成本基本上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就最多了。而你相比之下，坦克的成本是多少？几百万美元，战斗机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导弹也是几百万美元一枚。所以无人机实际上是这个俄乌双方交战的在前线最有效的一个武器。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产量在迅速的上升，这个是对乌克兰抗战非常有利的一个至少是一个信号吧。那么这一次 Zelensky 在英国的访问呢，他和英国国王进行了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谈，在这个Securing Our Future 这个峰会上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在中间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欧洲试图取代这个美国在主导俄乌战争的进程。欧盟给予乌克兰的援助方面最弱的其实还不是在资金上，因为欧盟给乌克兰的援助1800亿，超过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它最大的一个弱点在于它军工生产的这个能力和效率。比如说在这个战场上最常用的155毫米的那个榴弹炮弹，欧盟整个能够生产的能力是年产量大概是200到250万枚吧。那么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差不多是俄罗斯产量的一半。但是呢，这个一半250万枚一年，而且它在2025年是试图达到400万枚。这个数量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为什么呢？因为整体上来讲，这个乌克兰是属于守方。我们知道孙子兵法里面讲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就是说你作为进攻方基本上要达到数倍于守方的这个 兵力投入、火力投入，你才有可能有所成就。所以俄罗斯作为攻方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数倍于乌克兰的这个军备啊，它才能够有所斩获。那么现在我们即使去设想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仅仅靠欧盟这一方啊，靠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这一方能够提供给乌克兰的军备，加上乌克兰自身的无人机的生产，作为防御一方的话，应该是比较足够的。同时 Zelensky 总统也重申了，就是自己和美国签署这个矿产协议的时候，他不会放弃国家这个 security guarantee 啊，安全保障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是不打算和美国去签署这个矿产协议的。昨天的介绍里我也讲过这一条的话，川普是很难答应的，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没法和俄罗斯交差啊，他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能签署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呢，核心是要牺牲乌克兰，但是乌克兰不愿意啊，乌克兰确实是面对俄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这个腰杆子算是很硬的一个国家。其实现在很明显，这个美俄这两个超级大国是基本上站在一个战壕里啊，你包括在联合国的这个投票中间，安理会的投票中间啊，美俄都是高度协同的。哎，这个世界和我们以前理解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同了。以前是美苏或者美俄基本上在很多重要的议题上都是相反投票的，那你同意我就反对，你反对我就同意。但是现在哎，有意思了，很多这个联合国的提案、安理会的提案，美俄两国是高度协同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Zelensky 都能挺得住啊，他不断的进行这个外交的斡旋啊，在欧洲寻求更多的帮助，而欧洲现在也做出更多的承诺，将会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安全的支持。只要这个乌克兰能把这个仗拖下去啊，因为我查过乌克兰每年的这个政府年收入的赤字，它大概就是300亿到5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靠欧盟是完全可以顶得住的。就是说在资金这一块上，单独靠欧盟乌克兰都可以继续抗战下去。但是呢，在两个方面乌克兰有劣势，一个是兵力上，就是他在这个前线的这个作战部队的人员上面，他和当然没法和俄罗斯比。俄罗斯不但在自己国内啊加强这个征兵，而且还争取到了这个朝鲜的支持。那么在这个兵源上，乌克兰是占劣势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乌克兰就无兵可用或者无人可打。乌克兰现在能够作战的武装部队总人数大概在100万左右，俄罗斯有多少呢？150万，不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而且俄罗斯是作为进攻一方，你显然这个伤亡要比防守一方要高，再加上这个作战的技术层面，乌克兰显然比俄罗斯要高一个层次，不但有这个星链的这个信息作战，还有包括像欧洲的一些更先进的武器，更加先进、更加灵敏的战场的感知能力。所以在乌克兰呢，并不一定要和俄罗斯人拼这个兵力啊，可能是和俄罗斯拼1:2的这个兵力比，或者至少1:1.5的兵力比。那么乌克兰仅仅靠现在的兵力、现在手上的武器和现在欧洲对他的援助，他能不能够顶得住俄罗斯的进攻？这个在我的观察里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70% 的概率。就是说我们设想一个最糟糕的情况，美国完全撤出，那么欧洲它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有一定的自主性，比如说像给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啊，给乌克兰提供欧洲生产的导弹啊，这些它是有自主性的。我们设想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完全退出的话，单纯靠欧洲的支持，乌克兰能够顶住俄罗斯的进攻，这个概率我觉得应该是在 70% 左右。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Zelensky 能够在美国有那么强的底气啊。你作为一个世界三流国家不好意思，现在这实事求是的讲，乌克兰就是一个在国力上来讲啊，三流国家，面对这个超级强国的世界老大的美国，他敢于直接的这个声明我国家的利益啊，我在某些方面，我在某些底线上，我是坚决不退让的。你不给我这个 security guarantee， 你就别想得到我的矿产。这个可能是 Zelensky 在白宫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那么硬气的一个底气的原因。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观察，就是说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就是美国如果完全退出对乌克兰的支援的话，那么单凭欧洲，单凭欧盟有没有能力继续支持乌克兰进行这个反侵略战争，这个其实是很多目前国际形势观察家都在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探索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三国演义啊，就是说本来呢应该是美国联合欧洲啊，帮助乌克兰去削弱俄罗斯，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势。现在呢变成了美国几乎是中立，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偏向俄罗斯来压这个乌克兰。而作为欧洲来讲，欧洲是不能够牺牲乌克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讲过那个战略地图，当时我是从这个俄罗斯人这方去讲的。但是你反过来要是从欧洲人这方去讲的话，欧洲人也会感觉到不安全。如果乌克兰完全被俄罗斯控制的话，你想想而且我讲过他一定会推进到摩尔多瓦，对吧？那么过了摩尔多瓦就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本身呢倒不是一个斯拉夫人的这个国家，罗马尼亚基本上是他讲的是罗曼语，就是说更接近于意大利语，更接近于拉丁语这样一个国家。罗马尼亚问题不是太大，但是过了罗马尼亚就是塞尔维亚就是黑山，这些国家都是传统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你说俄罗斯会不会往前推你即使说俄罗斯的内心真的不想往前推了，但是人是有这种囚徒博弈的这种心理，有这个 game 的心理。你俄罗斯不就是因为这个 game theory 的这个心理，然后觉得欧洲国家会入侵你吗？实际上我们作为外人来看的话，欧洲这欧盟这些国家早就没有侵略性了，北约早就没有侵略性了，但是俄罗斯一样担心北约会利用乌克兰来入侵莫斯科，所以他一直就会觉得我不安全，我必须要把这个乌克兰握在手里，我才会晚上睡得着觉。那你想反过来，欧洲人不是也一样吗？就是你如果俄罗斯拿下乌克兰的话，你很可能就会越过罗马尼亚来统一来占领，或者说把你的影响力扩张到巴尔干。那么像这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呀、波黑呀，这些都会变成你的势力范围。那作为欧洲人来讲的话，作为欧盟人来讲的话，他会不会觉得你就是已经把矛抵到了我的肋下呢？所以从欧洲的安全来讲的话，他一定不能够让乌克兰落入俄罗斯的控制中。就是乌克兰可以损失一部分领土，克里米亚呀、乌东啊都可以，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变成一个中立的地区，或者说变成一个我欧洲安全的缓冲区。这个就是所谓欧洲的底牌。那我们昨天讲了俄罗斯的底牌，我们讲了这个乌克兰的底牌，欧洲的底牌就是俄罗斯一定不能够去完全控制乌克兰。这个对于欧洲来说就太危险了，所以我们知道欧洲的底牌是什么。最后呢，是我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对这次在伦敦的这个 Securing Our Future 这个峰会的报道，我看完了简直都笑了。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个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一个发言，他说这个伦敦峰会啊是一个反川普、反俄罗斯的巫师的集会。你看到没有？ 反川普和反俄罗斯是放在一块儿了，就是说你反俄罗斯就是反川普，反川普就是反俄罗斯，换句话说俄罗斯和川普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你别说是几年前啊，你哪怕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前，哪怕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初，你都无法想象这种表述，反川普就是反俄罗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啊，俄罗斯和美国站到一头去了啊，这个欧洲和乌克兰现在站在一起，中国和印度呢，基本上怎么讲呢？我不表态，怎么讲呢？叫闷声发大财啊，就是我发你们的战争财啊。无论你们两方谁征服谁，其实对于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对中国和印度都不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是就像我昨天讲的，对于中国来讲，他如果想征服台湾的话，川普的这四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窗口期，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啊，这个经济实力是我可以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哎，说到底，现在和中国做贸易的最大的是东盟，那不是美国，第二也轮不到美国，第二是欧盟，美国最多只能位居第三，而且和俄罗斯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也达到历史新高，每年是 3 点几、4 点几、5 点几的这个比例在增长。那么欧盟一旦感觉到美国对他的背叛、对他的放弃之后，欧盟难保不更加的亲中，因为中国和欧洲毕竟没有什么太大的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比较强烈的是人权方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那欧盟如果在这个国际民生这个方面需要一些支持的话，它难免不倒向中国。所以中国和印度在中间的话是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角色，那你们白种人闹去吧，那我们在旁边看着 OK， 我们发战争财啊，我们在双方都可以讨到一部分的利益。所以我前面讲这个世界格局进入一个新时代啊，我昨天也讲过，它会变成一个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这四个大强权之间的博弈。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你希望世界回复到能够继续前进、继续全球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你就只能期望某些事情的发生。这个我确实说不好会有哪些事情，可能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可能是这个保守主义做得过头引起社会反弹，可能是一些战争方面的原因等等。就是说要通过这些剧烈的改变来改变现在西方国家这种右翼崛起、孤立主义崛起、保守主义崛起的这样一个形态。这个形态不改变的话，世界依然会继续往后退。大家都讲实力外交，大家都在这个算自己的小账本，这个价值观外交，以这个进步为导向的，讲究全球合作的、讲究人类未来的、讲究环保的，这些价值观通通会被抛弃。那么大家都会去讲这个我自己国家获得了什么实力啊？那么这个利是利益的利，那么美国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中国就是自己的民族崛起嘛，受了你们白种人200多年的气啊，我现在又要重新回到天朝上国、中央大国的这个地位了。俄罗斯呢，当然就更别说了，就是恢复这个苏联时期的荣光等等。就是世界会分为四个这个权力中心啊。当然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世界呢，如果是有多中心的权力架构，一定是非常不稳定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这个理论方面的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世界最稳定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两极或甚至是一极啊，就是一个世界警察或者两个世界警察，两个老大之间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某种这个默契啊，互相之间不再挑逗对方，那么这个世界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世界一下出现四个权力中心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因为所有的小国他都要去权衡这四个老大，我靠谁啊？然后在这个选边站的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的代理人战争。 历史上这种战争是层出不穷，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会惊人的相似。这个是美国川普政府一手把自己这个世界领导人的这个地位给消散之后，世界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四极的状态。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先做到这儿，没有时间来写这个文字稿，表示非常抱歉。还是那句老话，感谢各位长期来的收听和支持，我们就明天再见。